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一到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我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恋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丸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酒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百姓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那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感谢神的话语。牧师今天所带来的信息是：正确的心态面对逆境。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跟旁边的人问安啊，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呀，本来呀，昨天啊下午预报是要3到4寸的雪啊，结果好像没有哈，没有那么多哈。不过弟兄姐妹还是要小心啊，我们啊早上有。接到一个姐妹说她，踏到雪滑倒了啊，膝盖扭伤了啊，呀，所以是林英姐妹啊，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来纪念她哈。所以那未来的这个礼拜预报也会有好几天的雪哈，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还是要小心。好，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那就是已经这个以色列民已经离开了西乃山已经离开了，而且他们是在哪一天离开的？是第二年的2月20号，还记得第二年的2月20号。好，那离开了之后。然后是走了3天的路程那走了3天的路程之后呢，以色列民就开始抱怨了以色列民就开始抱怨了。那这3天的路程真的很快抱怨的也真快。那我们这个从第一节上面，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的。就是因为百姓的发怨言，结果达到神的耳中 神听到了，结果神也发怒了，结果就神的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边界啊。那这里就是我们如果从这里的翻译是比较含蓄一点啊。那其实很多英文版本也都很含蓄的翻啊。那你如果去看那个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啊，你就知道它是翻成是说这个火把那些发怨言的哈就烧了啊，就特别是 King James 有这么讲哈。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整个过程呢，就是他们走了三天，那就发怨言，那发怨言后来神动了怒气，然后摩西也向神来求情，后来神就原谅了，但是呢，紧接着又来了啊！紧接着他们又开始抱怨，抱怨没肉吃啊，想要吃肉啊，然后就怀念起以前在埃及地的时候吃的多好啊，有什么姜葱煎鱼啦啊，有那个西瓜啦，还有韭菜盒子啦等等啊。我以前有这些东西吃，但是现在就只有玛拿吃啊，其他别的都没有啊。那这个当然也都对于这个摩西来讲也是很大的这个压力负担了，所以摩西就怎么样，他就去跟神讲，有没有？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要跟耶稣说啊。他就去跟神讲了，他说这个重担我承担不起啊，我独自，摩西是说我独自啊，也就是说我独自我承担不起，那跟神来讲。那很高兴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这样教导我们啊，真的当我们独自承担不起的那个逆境那个压力来的时候，记得跟谁讲？耶稣讲啊，要跟耶稣说啊。好，好，那就这样子，大概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继续来讲在第四节这里有特别讲到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些闲杂人开始发起了这个贪欲之心，开始抱怨之后呢，那以色列民就跟着就开始喊了啊，就说哦，我们要肉吃啊等等啊，就是从这些闲杂人。那闲杂人是什么人呢？那闲杂人，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有记载着说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就和他们一同上去了，也就是说跟着他们要出埃及了啊。好，这个是上面讲。来，我们闲杂人特别讲一下啊，这个闲杂人在希伯来文就是阿萨苏夫。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大概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啊，那也就是说这一群就好像是说在群体里面专门会捣蛋的那一种啊，或者是乌合之众啊之类的啊，这是第一个解释啊。那第二个就是外邦人啊，这就有这两个意思在啊，也就是说好，或者是说在群体里面专门捣蛋的那一群啊，或者是说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先知道一下啊。也就是说这个开始抱怨呢，要肉吃是从一群会捣蛋的人开始发起，那大家就跟着喊了，所以是这样。那这个当然也有含义，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啊，来学习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以及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困难，面对你的逆境啊。我想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可能会碰到啊，或许你 正在面临你的逆境啊，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啊？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啊，逆境中抱怨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一个，这是负面的啊。逆境这是一个错误的回应啊。如果在逆境中，我们更是神，更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更加来依靠神，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啊。好，那我们啊就要从这两方面一起来学习啊。好，好，第一个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来，没有抱怨过的举手，都有嘛哈，都有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抱怨好像成了一种那个习惯啊，无形中的习惯啊，天气太热啦，工作太忙啦，经济压力太大啦，人际关系太紧张啦，等等啊，或者是说你碰到一个熟人，那个熟人忘了跟你打招呼啊，这个也会造成这个抱怨啊。那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抱怨的这些理由。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呢，他说凡事要谢恩啊，因为抱怨不仅仅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的心远离神。那刚刚提到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启程后第几天开始抱怨？第三天，哎，就开始抱怨哈。好，那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多久？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大概在西乃山上待了，出了埃及之后，对，大概一年左右哈，大概一年左右，对，就是因为他们第一年出来的时候，到了第三个月到达西乃山啊，然后现在第二年的2月20日，差不多二月底了嘛哈，所以又从西乃山出来，所以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哈。那很可能是怎么样？可能就是说他们在那个非常安逸的这个生活里头啊。在这个安逸的生活里头待了一年了，那突然呢又开始要行军走路哈，可能一走了三天就累了哈，有可能就开始抱怨哈。好，那三天抱怨，然后引起神的愤怒哈。那刚刚讲过，摩西向神求情之后，那神饶恕了他们，但是神一饶恕之后，他们又因着要吃肉啊，再次发了怨言。那历史总是这样不断的重复的，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发生哈。我们记不记得哈，在他们出埃及之后啊，刚刚出埃及之后，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的第几天，他们为了要喝水而发怨言。第三天，哦，也是第三天，有没有啊？他们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然后就向摩西就开始发怨言了啊，一样的，都是三天啊。那抱怨真的会带来许多啊不良的影响啊。那我们就来看啊，其实它有各层面的影响，对个人方面的影响是怎么样啊？我们先来看影响个人。抱怨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削弱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对神的信心。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抱怨是好像是我们那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啊。然而，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忽略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且对神的计划产生怀疑啊。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别的计划，那抱怨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啊。当我们不断的抱怨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态就会变得消极，变得封闭起来了啊，难以聆听神的声音啊。 出埃及记十六章八节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对神的抱怨。那摩西对他们说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见你们的怨言，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发的啊，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你是向耶和华发的啊。我们的怨言啊，是向神来发的。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对神表示不满、不信任，那这会使我们与他的关系变得紧张与疏远啊。腓立比书教导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啊，告诉耶稣，跟刚刚的诗歌一样啊。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是呢，如果我们专注于抱怨的时候，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难以真正进入神的同在啊！我们就无法经历到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和喜乐，那这也阻碍了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啊！抱怨也让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以色列人曾经经历神的神迹啊，就好像在埃及地的时候，神显了十次的神迹，有没有啊？降了十个灾，把他们带出来。而且就正在这个时候，神又每天的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但是他们的抱怨让他们忘记了这些种种的恩典啊，神所给他们的。那今天我们也可能因为抱怨而看不见神的恩典啊，例如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份收入呢？我们在生活在困难的时候，那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看到神在其中的看顾保守啊？第二个呢，抱怨也损坏到我们这个群体啊，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也是一个损害啊。抱怨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传递那个消极的影响啊，损害了我们所属的这个群体这个社群。当我们在社群里面或在群体里面抱怨的时候，我们的消极情绪啊是会传染给他人的，导致整个群体的士气会下降啊。刚刚我提过了，以色列民吵着要吃肉从哪里开始？对，就是从闲杂人开始了，就是从闲杂人，因为这些闲杂人的这么贪欲起了心的时候啊，那以色列民就跟着了，就跟着起哄了。那这样也勾起了他们以前在埃及地的时候做奴隶的一些回忆啊。他们说在埃及地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然后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姜啊，但是现在他们的心血都枯竭了。什么叫心血枯竭了？他们说他们心血枯竭了。心血枯竭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除了马拉以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了，营养不良啊！想到就营养不良。那这反映了百姓想念埃及的时候不满足于神的供应啊。那弟兄姐妹请留意啊，刚刚讲过这些骚动抱怨都是起源于闲杂人啊。所以请记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对周围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抱怨会使我们在整个群体里面变得消极跟沮丧啊，不利于彼此的鼓励跟支持啊。那所以同时我们除了不发怨言，不去影响别人的这些情绪之外，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要记住啊，除了不去影响之外， 我们要记住，也不要被影响到啊，要坚定，不要去影响到，不要被影响到。抱怨会破坏整个群体的和谐跟团结，所以当我们在社群里面抱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引起分歧啦、争论，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哈。来，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段经文，来开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来开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光照耀。好，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发怨言，因为这样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损坏群体的和谐。好，好，第三个，发怨言带来的影响，也失去了见证，对神也失去了见证。抱怨损坏了我们的基督徒见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从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要将神的爱和 喜乐要带给别人。光跟盐我们都很清楚它的作用了。光的作用是什么？照亮，对呀，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嘛，那光还可以引导的作用，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光，我们就在引导世界上的人来走正路。那盐呢，它的作用是什么？调味嘛，然后防腐嘛，对，我们要作为一个调味的这个角色，调和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在发怨言，那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光跟盐的这个作用彰显出来了，反而破坏了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和谐。好，那当我们不断的抱怨，我们展示出来的却是那些负面还有不满啊。所以圣经上就教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就使我们失去了做基督徒应有的光跟盐的作用，那就没有办法向别人展示出神的爱跟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来见证神的大能跟神的爱。所以我们应该以积极和感恩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所以并用这个来激励别人。然而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榜样，甚至也可能成为消极的情绪的一个源头，反而带来了不好的这个效果。我们的行为和言语都应该能够激励别人，刚刚所提到的，但是抱怨会使我们失去这样的榜样，抱怨使我们失去了神的平安和喜乐，因此也让我们无法来见证神的美善跟大能，如果我们一直在抱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住一定要避免抱怨，然后用感恩来代替抱怨，用信靠神来代替不满不如意时，仍然能够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份收入，生活遇到困难时，我们也能够仍然看见神在其中的保守啊。图片不看得清楚不清楚啊？这是一个法庭啊，这个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 video clip 啊，看到一段视频啊。那这个视频啊，这个也请大家来评评理啊。我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的是无奇不有了。那这个视频是怎么样？就是 法院啊，法官正在审一个案子哈。那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把脸遮住了哈。这个就是一个小孩哈，21岁的小孩，他告他的父亲，告到法院去了哈。那他要他父亲要赔偿，补偿他6万块的美金，啊，原因呢？原因是因为，在他21岁生日的时候，他父亲送他一部电动车，哈，电动的车。那这个法官也有点纳闷啊，就请这个儿子，好，就请他发表为什么这样子。送你一部电动车了，还要告你父亲，然后他就开始娓娓道来，很有自信的在讲。他说：“我是一个好学生，好儿子。我父母亲要我在学校好好学习，我都做到了，我都 straight A 啊、哦，他是 straight A 学生，而且我运动也很好，我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那平常呢，所以平常父母亲在生日也都有送他礼物。那因为我的父亲也有答应我，就是我如果在学校表现好的之后，在生日的时候，21岁生日的时候要给我一份礼物。结果我父亲你看，我21岁生日才送我一部电动车。法官说，一部电动车，才一部电动车，那你是期望什么？他说，我的标准，他说 my standard， 我的标准是跑车，是 Porsche， 是保时捷，或是法拉利，或是兰博基尼。哇，那法官又问他说，那你要这么贵的车做什么？他说，因为出去我才有面子了，说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啊，要开这个才有用。那个法官就开始边微笑边纳闷啊，后来就转过来问他爸爸了。他爸爸很紧张，他爸爸就怕说惨了惨了，那如果法官就这样子判下去，他就惨了。那法官就问他爸爸，然后他爸爸就开始讲了。爸爸就说，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失去爸爸的人，我是我妈妈带我长大的，我是在阿根廷被出生的，他21岁的时候到了美国，无亲无故，就靠着他每天努力的工作才活到今天，才把这个儿子养大。我之所以给他这一部车子，其实电动车已经很厉害了，就是说因为车子是要把人从 A 的地方带到 B 的地方，你干嘛要买那个，而且还年轻，你以后要怎么样，你以后自己再去买啊。我现在所提供给你的，就像我以前怎么努力到这个地步，你也要努力啊，你想要什么你就去努力去做嘛。好，好，那他讲边讲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当父亲在讲他经历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很轻佻啊，还故意说，哦，好厉害好厉害，你看了都拳头都硬起来了。后来这个法官哈，这个 Judge Porter 这个法官就说，好，父亲你停了，让我来讲了。结果他就开始对着这个儿子讲，他说，你的成绩很好，因为他的小孩子学会全免，而且又是学校的运动的校队，又领了奖学金，所以学校的奖学金够他生活。他就先赞扬说，好，你的成绩很好，非常好，但是你想一想，你爸爸 没有欠你什么东西啊，就开始骂起来了。啊，你爸爸一点都没有欠你什么，他把你抚养这么大，他这么辛苦的，你要感恩啊！你不感恩，你要喜欢你要做什么，你就自己去赚啊！就训斥了他一顿啊。结果法官就说：“好，这个案子结束了，没得谈了，就这样子结束了。”你知道哈，一个没有办法，一个抱怨的人啊，他没有办法感恩他父亲为他付出的啊，已经为他付出这么多了，但是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甚至在最后呢，那个节目最后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发言啊，他爸爸就很感谢法官了解他的处境，然后他回去要好好再跟儿子谈，但是这个儿子呢，他的评语是说，哦，这个法官今天很偏袒他父亲，然后他回去还要再跟他妈妈再谈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抱怨啊，不知感恩。同样的，弟兄姐妹哈，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社会，在这个很不寻常的世代里面发生这个，我们都听起来都莫名其妙哈。但是这个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哈。真的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不要抱怨，存着感恩的心。好，第二，我们在逆境中，神是我们的依靠啊，我们要依靠神，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态啊。奥古斯丁啊，对于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这个经历啊，他在《忏悔录》的这本书上，他这么评啊，他说。旷野中的百姓应当要受到斥责，那并不是因为说他们想吃肉就斥责他们，而是因为说他们由于想要吃肉而埋怨神，啊，是出自于埋怨抱怨。其实神为以色列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啊，他们竟然那么快就向神发怨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抱怨，也可以选择信靠神，不抱怨。约伯在他很大的这个困难的处境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伯他怎么讲？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啊！”这样的信心。也帮助了约伯，在最后他经历了神给他更大的恩典啊！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会得到更多的恩典。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要来转向神啊，寻求神的帮助。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承认我们的有限啊，那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就要谦卑自己，把一切要交托给神啊，并且相信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来提升我们啊，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逆境是我们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啊。通过面对困难，我们可以学习到亲近神。而且更多的依靠神，罗马书5章3到4节也这么说啊。他说，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就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啊。逆境是神给我们一个成长、成熟的一个好的工具啊。通过忍耐。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然后并且对未来也充满着盼望啊。那我们也都很清楚约瑟他的人生经历啊，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在那个逆境当中茁壮成长啊。那也因着这样，他成就神在他一生当中的计划，也成就了 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计划，也因着约瑟他被哥哥陷害卖给米甸的商人，然后接着呢他就被送到埃及，然后又就送到哪边，被卖到哪边，卖到法老王的那个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那送到他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就一清二楚了，对不对就是他因为波提法的太太勾引他，但是他拒绝，并且说出什么，他说我怎能做这事得罪神呢？那结果就这样又被陷害，就被他丢到监狱里面了但是约瑟依旧是信靠神，他没有抱怨神。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得到了法老王的重用，那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在这么多次的逆境的训练当中呢约瑟不断的忍耐，不断的成熟，不停的依靠神，那最终怎么样？他就能够担当宰相的重责大任所以在整个这些逆境当中，无非是在训练他的肌肉，训练他的灵性，让他更加成长。也因着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得到这些逆境，然后让以色列民未来的饥荒当中反而得到了粮食让所有的以色列民能够继续在埃及地生养众多也让我们不得不赞叹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世界历史的神，他更是掌管我们家庭、我们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的神所以我们是要来依靠他。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信靠神是我们得到内心平安的一个泉源。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面临各种困境跟挑战，那这些都会使我们的内心感到不安跟焦虑然而当我们选择来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便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开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便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平安不再被外界的困难的环境所左右在逆境中，神真的是我们的依靠那不只是平安，信靠神还能够赐予我们内心的喜乐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世界中很多人也都在寻找那个内心的平安，那个喜乐，但是往往难以找到。然而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全心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便能够从他那里得着真正的喜乐好，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你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即使有天大的困难、天大的逆境，我们都能够依靠神，在他的同在中找到满足跟喜乐。在逆境当中全心的来依靠神，是正确的心态和智慧的选择弟兄姐妹，逆境是神赐给我们灵命成长茁壮的一个好机会，千万不要忽视，更不要抱怨。我记得以前有提过你如果听过的就再听一次我们知道这个漂亮的蝴蝶是从哪里来吗是不是从那个丑丑的毛毛虫变成茧然后就变成蝴蝶，有没有有一次呢，有一个父亲带着他女儿 就到郊外那个郊外去去闲逛嘛啊。那忽然间这个他的女儿就看到那个树枝上有一个那个茧哈，一直在震动，一直在震动震动，所以他们就停起来就看了，震动震动。后来又看到有破一个孔，然后里面好像那个蝴蝶快出来，但是太费力了，看起来好辛苦啊。那那个小女儿就说：“哇 ，Daddy， 她好可怜哦，为了要出来，这个。”这么大的阻力，他已经费尽力了，要不要帮帮他？那他的 daddy 就说：“好啊，那我们来帮帮他。”所以就帮那个剪哦，就帮他剪一些哦，让他就可以容易出来嘛。一剪，一下子那个真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蝴蝶就出来了，哇，好高兴哇 ！Good job, daddy。然后出来之后，蝴蝶又抖抖抖，抖了没多久，就死掉了，死掉了。原来要帮助他，反而是害死他了。结果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原因呢？哈，我上次讲过，因为那个他要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是因为他要很强力的运动，运动，运动。让他的血液能够冲到他的翅膀，冲到他全身，他才算健康。那那个时候，等到茧冲破了之后，他等于是整个都预备好了，血液都好了，他出来就能够飞了。结果，他只冲到一半就把它剪开，让他出来。结果他等于是什么？是残废的人的蝴蝶，所以出来就死了。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要破茧而出一样啊，正是你成长、成熟、训练你肌肉，让你的灵命成熟、成长的时候啊，不要抱怨，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哈。你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说，你独自担当不起这个的时候，就像摩西跟神讲的，神啊，你给我的这些我独自担当不起的时候，摩西向神说一样的，我要回到刚刚 Tina 带领我们唱的，要向耶稣说，当我们承担不起的时候，跟耶稣说，我承担不起这个重任，请你来帮助我。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又用这段经文再次来激励我们，主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承担不起这个逆境、这个困难的时候，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依靠你。主，当我们工作出了问题的时候，主，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主，当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的时候，经济出了问题的时候，主，我们只能够来告诉你，主，你必能够为我们打开这扇门，主来带领我们。主，也感谢主，你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主，你也提醒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抱怨我们就失去了与神有密切连结的关系。感谢主，你今天的话语，主，也愿主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